川普总统下周将展开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按照白宫公布的日程，川普10月8日将抵达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分析普遍认为，川普首次访问中国，日程的重点是美中贸易与朝鲜的核问题。川普亚洲行之后，未来美中关系如何走向？美中关系是否会有新的定位？我们邀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博士 Dr. Carla Freeman 来分析这些问题。傅瑞珍教授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傅瑞珍教授。说到美中关系，说到特别是这次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个访问，我们就不能不说中国刚刚结束的这个中共的十九大。中共的十九大可以说是巩固了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领导地位。那么川普总统啊，对习近平的所谓领导能力也是赞赏有加。那么在美国呢，就有很多人担心说习近平可能会步毛泽东的后尘，走向一人专制。您的观点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在这样子的问题上面，他希望能够巩固自己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也看到他在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他走向了一人专制。那么他当然希望能够持续通过十九大之后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决策。的确他大部分的一些工作是希望通过原来的一些传统的一些领导的一些位置，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做法，还有继续坚持这些做法。那么我们相信在下一次大会当中到底习近平是否会有这种走上毛泽东的后尘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必须要等到下一次的这个情形，下一次的十九大的后续会议以后才能决定。
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啊，白宫的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啊，在谈到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啊，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啊，中国在贸易方面打赢了我们，但是这不会使中国成为我们的敌人。他说呢，中国人在做生意和贸易的许多方面呢，可能都一直比我们精明。凯利将军还继续说我认为无论什么人，我们与其合作，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和他们合作总比不对话要好得多。他们的政府体系是指的中国政府，适合中国人民。你怎么看凯利将军的这些观点？
他这么说呢，的确是对白宫主要的一个发言人来说，我觉得的确非常明显。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外交政策上面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惊讶的。那么我们看到蒂勒森在五月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价值呢，其实是体现在已有的一些政策当中。除此之外呢，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其实未必是相互竞争的。事实上，以往的一些贸易的一些成就，其实有一部分也是体现了美国在旁边的一些支持。那么在美中贸易关系上面，事实上 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我们看到美国也受惠良多。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从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那么的确我们看到白宫的一个重要的官员，他有这样子的发言，他其实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体系当中，我们现在的贸易体系对中国更有效，对中国更有帮助，所以我们必须要拭目以待，看美国接下来的一些贸易政策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普世的一些价值，另外还有美国以及印度之间的这种关系。
美国这边对川普总统的这个中国政策有一个非常最近呢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批评，就是说川普总统似乎对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呢不是特别的关注，就如同刚才这个凯利将军所说的那样，就是说我们不管中国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但是呢这个政府这个体制它对适合于中国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只要和中国做生意就好了。你觉得这一次川普总统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会超越，就是说像凯利将军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范围吗？会不会去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或者是制度去提出一些批评？
I am not sure. Certainly, there's no strong indication.
因为显然没有任何的一些信号显示他会对人权问题拿来说事儿。但是我认为在美国体系当中是希望川普总统更多的提到人权。那么当然他必须要针对一些重要的政治犯进行释放。那么因为他在美国这里也同样的获得了很多的压力，他必须要向中国政府转达这样子的压力。
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川普总统啊多次称赞习近平，他比如说他除了称赞之外呢，而且是在他上任不久，就是在4月份，也就是几个月上任以后不久，就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举行了一次这个峰会了。那么这次川普总统再到中国去，这就是第二次见面了。那么你是怎么评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这种私人关系和互动的这个状况呢？
是的，非常明显，就是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会面的时候，他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会面。同时呢，他也提到他非常期待在中国再度与习主席进行会面。那么，对习主席来说，他事实上当初接受了邀约来到海湖庄园与川普进行会面，同样的也是承担了一些风险。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私交上面因此而有所前进一步。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些私人的关系其实是使得川普通过他们这样子的一些交流觉得他们在朝核问题上面进行合作有更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私交对他们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包括他刚刚当选还没有上任的时候，包括上任之初，对中国的态度应该说是比较强硬的，是非常持有非常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批评态度的。但是我们发现经过这差不多有10个月的时间之后啊，他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说对中国的态度啊有了很大的转变，转变非常的大。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川普总统改变他对中国的态度？
I think the major factor here is that President Trump.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川普总统，他其实是希望能够对朝核问题做出具体的解决。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通过与习近平的合作，可以至少为朝核问题找到一种解答。至少20多年来，朝 核朝问题朝核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他希望能够在他担任总统的初期就能够进行比较直接的解决。事实上在他1999年他提到他希望能够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就提到希望能够对核朝问题进行积极解决。所以一方面是为中国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比方说在实际竞选的时候他提到中国侵蚀了美国劳工的利益，但是这些是竞选的说辞。我觉得一旦当选总统之后，他现在其实希望能够通过与习近平的关系能够解决朝鲜的问题。同时我觉得川普也通过在海湖庄园的这个比较欢快的这种会面，良好的会面的氛围，而觉得可以进一步的推展他们之间的合作。那么中国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所以川普总统他希望能够与大国有积极的合作。
川普这次到中国进行了按照中国的说法这叫国事访问，那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是第二次见面了。我们来预测一下啊，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第二次见面之后，那么美中关系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定位？我之所以这样问，就是说在以往的美中关系当中，比如说克林顿政府时期叫做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政府时期叫做利益相关者，奥巴马政府时期当然中国把它叫做什么新型大国关系等等等等。那就是说川普这次和习近平在北京见面之后，美中关系会不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这样的定位？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that the phrase.
我个人不认为，因为我认为美国川普政府里面所用到的美中关系之间的这种用词，可能就是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这样子的两国的关系。我觉得并不会有任何所谓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这种说辞出现。但是当然，对于朝鲜问题，他们可能会有提到相互的一些合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双面的合作来解决两国在贸易方面意见不一致的一些现象。我认为两国持续以来面临的一些问题将会持续，而且川普总统的幕僚也建议他就是用词最好不要脱离这种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
30秒钟的时间，最后再说一说台湾问题现在在美中关系之间还有那么重要的杠杆的作用了吗？
Well,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use it as a point of leverage.
很难用台湾问题来作为一个杠杆，因为川普的政府可能认为一度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比方说在6月的时候通过销售武器到台湾来推进与中国的这个问题，然后让中国能够推进让美国能够推进夏威夷。那么比方说我觉得台湾可以在近期的未来仍然扮演一个角色。
好的，非常感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